发了48大愿，果地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力量，这叫本愿力。祈福本愿力，它是本愿救度众生的力量里面最重要的是名号度众生。南无阿弥陀佛啊！十方诸佛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生起愿意往生的心，那么皆悉到彼国，就是一切人都能往生到西方净土。用皆悉这个概念，皆就是普遍，悉也是全体，用这个皆悉来说明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遗漏。你只要闻名号产生信心，愿意去都能去啊，自知不退转。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种法信徒弥陀光明愿的加持，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够得到不退转。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做阿毗跋致菩萨。十方诸佛是这样吃定他座下的弟子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于是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啊、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就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他散花供养赞叹阿弥陀佛啊，闻阿弥陀佛说法啊，得阿弥陀佛受记，那是每天都是盛况空前。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出一个名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法界之都啊，一个国家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啊。那么啊，法界当中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首都，就是中心啊。一个国家的首都是这个国家的优秀人才都要到那去的，你要去在那里啊出人头地，必须到中心去，到首都去啊，在那里你竞争出来了，你就居高临下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为阿弥陀佛的弟子，这是什么？就等于你投到国王家做太子了，你的种姓就高贵了啊，就能快速成佛了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方诸佛伸出广昌舌相的正信，说明阿弥陀佛跟一切众生的因缘极深，得到的利益甚大。所以专念阿弥陀佛是非常重要，也是必须的。好，这是第三点啊，十方诸佛正信说明偏念阿弥陀佛的理由。第四点是表明啊，通过前面三点表明当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偏有因缘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阎佛提众生来说尤其要注意了。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还特别有因缘啊，特别有因缘来自于两点。从无量寿经讲，在无量无央数劫以前，追溯一种历史追溯历史从这个以前的定光佛开始，到月面佛与这个这些53尊古佛，推到最后的游真佛叫四自在王佛啊，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住世42劫。就在这尊佛的座下有一个大国王啊，听经闻法心开一结啊，就发菩提心了啊，就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了啊。所以法藏比丘他是以大国王的身份出家的，做四自在王佛的弟子之后，就发心广大，福德深厚，智慧第一，名誉第一啊，意志力第一啊，然后要一个超胜诸佛的大愿，他发起来了啊。那从这个发愿的过程来说，这个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菩萨，他就在娑婆世界发大愿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回顾，就马上把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世间的因缘就连得很紧了。等他发了大愿之后，无量劫的菩萨的大恨，他随行九法界啊，每一世修行都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结下了深深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今世能够闻信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名号，能够泪流满面，听到净土难行之法能够产生信心，从这个现象足以证明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跟我们广结法缘了，才有这个现象。好，同时啊，跟我们这个世间偏有特别有因缘，还来自第二点，无量寿经讲，在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他的正法、相法、末法，尤其在末法法灭尽的时候，那么两土世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以特别的慈悲愿力加持，让这部无量寿经还做最后100年的注释，所有的经典都灭尽了，还要留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再留100年。那是刀兵劫的众生非常苦啊，人见人自相残杀呀，苦不堪言呐、啊。就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念的厌离之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都能够随愿往生了、啊。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可以推断，阿弥陀佛与我们娑婆世界刀兵劫的时候极其罪恶的众生，也极其苦难的众生特别有因缘。从这经文也能推断，随着时代越来越往后，众生的福德越来越薄，孽障越来越重的时候，这个念佛法门最为当机。到了刀兵劫法灭的时候，一切法门、一切法药都失去效果的时候，唯有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做最后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所以由这个四个原因故啊，虽能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也讲说一些其他的诸佛的净土啊，虽能有一经两经略加劝勉往生，但总不如啊，对阿弥陀佛所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处处经论殷勤叮咛劝往生也。乃至于观经里面韦提希夫人，由于他的儿子阿瑟世王子的啊这样的恶逆，宫廷政变，使他生起了极大的厌离之心，啊，连亲生儿子都要啊杀他，啊，求请父王、父亲，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意义呢？这顿然的把这个世间全舍掉了，啊，所以不愿意待在这个浊恶的世间，啊，愿意生到无忧老处，无忧老处就是净土。那众生有这种需求，释迦牟尼佛马上就知道了，就亲自前往皇宫。韦提希夫人见佛，还有大目犍连啊、富罗那过来啊，非常感动，五体投地顶礼啊，向佛哀求，我不想待在阎佛的浊恶世间，要求净土无忧老处。那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净土呢？那韦提希夫人只是求净土，到底求哪个净土他也没有概念。所以佛就放光啊，遍照他方世界，然后把光收回来，就在头顶上形成一个像啊须弥山的形状，有点像电视屏幕啊，下面小上面宽啊，然后在这个光台上就把他方世界净土一一显现，好像看电影似的。 那么韦提希夫人就专注看他方世界的净土啊，这一幕都是很殊胜。那韦提希夫人看，哦，有的净土纯是莲花，有的净土纯是水晶，有的净土也纯是黄金啊，等等，一看啊，里面也有西方极乐世界。好，最后看完之后，他表白的一句话啊，他方世界啊，虽然妙好，但我还是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这一句简单的经文，但为什么韦提希夫人她能够选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里还是从跟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偏有因缘这一点来理解。有因缘就是曾经有好的因缘，所以一见到就感到亲切，感到愉快。就好像人和人之间，无量劫以来如果有善缘啊，是恩人啊，所以一见马上欢喜，马上愿意跟他接近。如果没有好的因缘，是坏的因缘啊，是冤家对头，这一见就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他嗔恨心就会起来，就会情不自禁想骂他，想打他，甚至想杀他。那这个怎么出来的？都是从因缘来考虑的啊。所以佛门里面常常讲，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被佛所度，这里面不在于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好，主要决定缘，有缘才能度，无缘就不能度。所以就一句话，佛不度无缘之人。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是说佛拒绝这些无缘之人，而是佛去度他，没有缘分是度不了，他不听啊。包括这个讲经说法，他也是这个样子。一个法师能不能到一个地方受欢迎，不一定就取决于他的水平，他满腹经纶啊，辩才无碍啊，口吐莲花啊，头头是道，还不一定是这个，还是一个缘的问题。《神仙传》里面谈了一个公案，一个法师真的是经典啊读得非常娴熟啊，三藏十二部经啊非常啊精通啊，口才也很好，但是走到哪去没有人请他讲经啊，或者他偶尔讲一讲没有人去听，所以他这个就怀疑是不是自己讲的知见不对啊，或者自己专业还不到位啊，怀疑自己。结果碰到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告诉他，就把自己的苦恼跟着老和尚说，老和尚就告诉他，不是你的教理不精通，是你没有众生缘啊。他说，这样吧，你身上还有些什么财物？我也没有什么，我只有一匹布啊，一块布料啊，布料也可以，你把你的布料变成钱，然后买一些食品啊，小米呀什么的啊。这个法师就把自己衣店卖了，我弄点钱买这些小米啊食物啊。这个老和尚就把他带到森林树木很茂盛的地方，就把这些食物变傻，就跟他帮他逐愿说这个吃了这个饮食的众生跟这位法师要接上法缘，接上善缘逐愿之后就告诉这法师，你20年之后再开法院这20年当中你不要打妄想了这位法师也就很听话，20年就不打妄想，还是好好的自己修行等到20年之后，他在讲经说法，嗨，一下子来很多人，再一看都是20岁左右的人所以这个 为什么叫这未成佛前先接人缘，先接众生缘？它很重要啊！你看阿弥陀佛他了解这个道理。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的这个视线里面，他都广接众生缘。他怎么广接众生缘？他用布施的方法，他真的证到了那福德之障，从手掌心里面流现种种的衣服、饮食、药具、音药、鲜花、花盖，都给众生结缘。这结上缘了啊，大概我们在座的也许曾经接触过阿弥陀佛手掌心里面的饮食、衣服的人了，这种因缘就接上了。那么我们跟阿弥陀佛就很亲切，为什么有时候一听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会掉眼泪，就很亲切，似曾相识。你看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世间偏有因缘，你只要去分析一下，很多人不信佛的人，他可能碰到高兴的时候，特别是痛苦的时候、悲伤的时候，他脱口而出是阿弥陀佛出来。那你说可能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他不了解，但是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阿弥陀佛他能够说得出来，冲口而出。你说你能解释这个现象吗？有时候就是不信佛的人谈，我都听过一次，几个人在那啊，要做个事，要搞人际关系，找谁更好啊？于是他们几个琢磨着找谁啊，有时候找姓张的啊，哎，不行不行啊，找姓李的，哎，这个人在单位上读阿弥陀佛，哪能找他呀？啊，说这个人在单位上阿弥陀佛，说明没有用啊。他说这么哎，但是他会说这个人在单位上读阿弥陀佛，不能找他。他为什么会这样表述？啊，这不是偏有因缘吗？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你给他赋予的种种的含义啊，高兴的时候阿弥陀佛，哎，表明欢喜啊，告别是阿弥陀佛一路平安，悲伤的时候阿弥陀佛啊，无可奈何啊，这个说这个没用啊，没用也是阿弥陀佛啊。那确实如果从世间法则，阿弥陀佛是没用嘛，就好像世间这个竞争的时代啊，有时候为了表示自己很厉害，你不要跟我啊啰嗦，我可不是吃素的哦啊，吃素的就阿弥陀佛，他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些我们啊对阿弥陀佛的这种理解，这种啊因缘，我们业力凡夫都是不了解的，唯有释迦牟尼佛才能了解。所以偶益大师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法是什么，就是成就大乘的佛果的法，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样的一种判言，你如果在南传佛教当中，他绝对是不承认的。有时候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觉得很难理解啊。但是偶遇大师不是一般人呢，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常常说偶遇大师是法身大士再来啊，他自己也说名字未中真佛言开佛之见的人呢。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但是这句话确实千真万确了啊。前些年来我去印度啊菩提迦叶啊，专门在菩提树下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在坐在那里看着菩提树的时候，我在想释迦牟尼佛在这菩提树上坐的悟证的就是六字洪名，是不是正确啊？啊，在那里坐段时间还真的感觉到，哎，这句话是正确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悟证的境界，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那么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这一定是原教的佛才能证悟的境界。等觉菩萨已还，藏通别教的这些菩萨一概不知道。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所有功德，面对九法界众生彻底救度的悲愿，唯有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彻底证悟才能够限量了之。那限量了之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实际上就是实相，就是众生的见耳一念的本质的啊，这种佛性，无量光无量寿啊。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建立在众生具有无量光寿的心性的基础上的，离开了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就没有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这种建立，同时没有阿弥陀佛名号的这种功德，我们众生就没有办法去显彰正道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所以这就名号跟我们众生的那种佛性的证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密切的关联。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的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把他自心的无量光寿给他显发出来了，自心的无量光寿显发也就能够凝聚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上了。于是这六字洪名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之妙法，于是把这个他证悟的妙法全体的给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也令我们能够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根基立的现身可以得念佛三昧，却证啊得无生法忍，根基顿点的也能够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证无生法忍，显发无量光寿的性德，快速成佛。于是偶一大师这句判言是非常尽确的，也唯有法身大士站在原教的立场才能说出这样的一个法语啊。所以啊，这是弥陀要解当中的表达啊，印祖甚至这么赞叹弥陀要解，弥陀要解的注解，纵能古佛再来注解阿弥陀经，也不能超过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也。也就等于偶要解当中的注文等同佛说，非常究竟、非常彻底的啊这么一个法语。于是我们就进一步能体认为什么专门念阿弥陀佛的重要性、必要性啊！这里从四个因缘当中啊来表达。如果再加上偶一大师啊谈到的南无阿弥陀佛竟然是无上正等正觉之妙法，那就更是高屋建瓴了。好，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世尊在无量寿经中用神通为韦提希夫人呈现十方诸佛世界，现今有没有相应的神通让无明的众生了解进度、坚信信念？因为这是一种方便，促使众生精进学佛，永不退转。众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工作中念佛名号，其效力与专注念佛念经名号有什么不同？观经里面刚才讲释迦牟尼佛加持令韦提希夫人这个见到他方世界，那你说韦提希夫人是国泰夫人呢、频婆娑罗王的夫人呢、频婆娑罗王那都是佛的大护法啊， 在没有囚禁之前，他是挣到了出国的圣位的。被阿舍斯王子囚禁之后，佛还在加持他。佛首先口里放出五色的光明，五色光明首先就铸造在被囚禁的这个频婆娑罗王头顶上。频婆娑罗王头顶马上就震到了三果的圣位，神识升到了天上。所以这个频婆娑罗王像韦提希夫人这样的人物也许就是菩萨示现的，不是一般人。从华严经我们知道，当这个斗善内院的护明菩萨要降诞到迦毗罗卫国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他就要放光普告十方一切的佛菩萨，他要到阎浮提来了。那么这些十方诸佛菩萨在因地当中无量劫以来跟释迦牟尼佛有甚深的缘分，曾经也发过愿释迦牟尼佛，你什么时候要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我们都来帮助你这叫一佛出世千佛响应了。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降诞在摩耶夫人那个这个所谓的它都是不可思议，这不是我们理解的是一个怀孕的情况。那摩耶夫人也是正道的三昧的，她的肚腹里面是无量广大这释迦牟尼佛降诞呢，那每天他方世界菩萨纷纷来供养的，都在肚子里面来展示的情景。那么就是他方世界的佛菩萨这时候纷纷响应的时候，就同时代或者示现居士，或者示现他的弟子，或者示现国王的身份长者的身份，共同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这种事情是在宣传宣言一个出世间的不可思议的难以相信的佛法。所以这些国王大臣弟子的提问都不是我们一般的众生能够问得出来的他做影响众才能够去应众生的根基来问呢所以升到了佛的时代，正法升到佛座，这是要有深厚的善根福德的，所以才能感得见佛应世的时代那么现在我们业障深重这个时代没有佛呀当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佛也在这个世间，没有涅槃佛，没有佛涅槃，但是我们众生至少在现象上不能感到示现八相成道的这么一个吉福了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能够像韦提希夫人一样感得佛来加持，看到他方净土了但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圣妙，但历来的历代祖师大德也在不断的证明着西方净土的存在性比如慧远大师在东晋的白莲社，这批人他们就有这种宗教体验了。刘一明他就修行半年就能感得佛光，修行十多年之后，他神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神游西方极乐世界按那个记载呢他还在看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觉得那个水呀水流光明异香浓郁，他就感觉到希望品尝下，他又不敢自己弄正好有个菩萨，他就请问这个水我能不能喝一点呢那那个菩萨很慈悲，没问题呀，给他一个金丸他舀了八功德水一喝喝得非常的甘甜呢等他从定中出来，那个毛孔里面散发的香气都维持了半个月 刘一明这个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他在定中还有见佛的体验，见阿弥陀佛的体验。见阿弥陀佛体验不是很有意思吗？他都想，哎，这个见的佛是不是真的是佛呀？他怕是一种幻觉呀、啊，啊，关于见到的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是由心所现，由心所见，好像就梦中见的就不真实了。啊，或者从外面而来，又好像，又不符合佛理。这个问题，连慧远大师写几封信去跟鸠摩罗什大师的讨论当中，都讨论这个见到的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佛。啊，那这种在宗教体验当中，刘一明是提见到阿弥陀佛，他就动那个念头，这个是不是真的啊？如果佛是真的的话，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来摸一下我的头顶啊？这念头一动，马上阿弥陀佛就用金色的手笔摸他的头顶，这下他就感觉到，哎，这是可以是感应的，就是一个有点人格化的，能够对应的。如果说是一个图画性的，你能不能摸一下我顶，他无动于衷啊，那就不好玩了，是吧？就不那么回事了，是吧？所以现前的佛他能够这样的感应，所以他还要求证，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你是不是用你的袈裟覆盖我的身体？这个要求就有点过分了啊！但阿弥陀佛恒胜众生啊，还是又马上用袈裟覆盖他的身体。这下刘一明就内心感动不已啊，阿弥陀佛真的存在啊。这里真的存在也是离不开已经成就的兑现愿力的阿弥陀佛，当然也要应众生的心识所变现，这里面是因缘和合的关系，如水中月，镜中像，梦中事。你不能说它有，叫水中月，你说从水里面捞那个月亮，你捞不出来，但你也不能说它无，它确实有月影。所以这些都是佛教当中一些比较圆顿的心性上的道理。所以历来的祖师大德称，这些宗教体验都是让我们了解极乐净土阿弥陀佛的真实存在，能够让我们产生信心。慧远大师也有三次见佛的宗教体验那么我们这个古往今来，现在就是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大家助念的人见到佛光，见到莲花，乃至见到佛像，也是不胜枚举所以净土经典讲的这些，我们要在心性上，在知见上，要没有怀疑的相信极乐世界的存在也就是阿弥陀经首先佛告长者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这段话是真实不虚的。二有净土，有阿弥陀佛。偶一大师把这段话称为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悟证的佛的境界，能限量证到二有，这是佛所证所开悟的境界。佛把他开悟的境界和盘托出给我们，我们能够坚信不疑，就等于把佛的开悟转为我们自己的开悟，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了生存当然要工作了工作的时候怎么跟修行这个结合起来实际上这要有智慧的关照工作的时候念佛号不是不可以念，但是你要注意是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你是要动脑筋的，全力以赴动脑筋思考的时候，那你可能念佛号就可能一心两用了。所以还是如果不怎么动脑筋的时候啊，或者你这个啊走路可以念佛，等车可以念佛，坐车可以念佛啊，开那些无聊的会议不想听可以念佛等等这些啊。但是真的是啊，这个老板告诉你做一个企业策划书啊，这时候你就不要老去念佛了，赶紧好好思维啊。这个北京有个居士，原来就是做这个电脑啊编程的啊，要动脑筋，所以以后呢，他觉得耽误念佛，他就换了一个工作，申请到单位的仓库做仓库保管员去了。这样他就可以念佛了，这个念，请问我发愿工资除了家人简单的生活之外，全部拿出来供养三宝，建立道场，帮助贫困山区孩子学习生活和孤寡老人，但我觉得愿也发了，也在做，就是觉得不是很透爽。感觉自己还在蛋壳里，达不到大怨大恨的状态，还在蛋壳里啊，说明你的怨有，但是力量还没出来，所以被什么挡住了？这个大怨大力呀，这两者是两个层面的，啊，当然你的怨发得很好，但是这个怨要实事求是啊。你的工资当然首先要满足家里正常的生活开销，也得要有一定的储备啊，因为以后的自然灾害也比较多啊。为什么现在提一个民富啊，长富于民呢？啊，这个民间啊。老百姓比较富裕，当他碰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就能够有抵挡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就呜呼哀哉了啊。所以倒也不一定全部拿出来啊，去做供养三宝，等拿一部分出来啊。一般来说你的财富分四份啊，一份可以维持家庭，一份呢赡养父母，一份是一个再生产这个投资还有一份呢可以做慈善事业这样比较合理化的比例你好。发愿不要超过自己的水平。原来东林寺闭关都有个居士发大愿，我闭关期间愿所有的冤亲债主都过来，我都渡他们。这个一愿发的还真的是很大，冤亲债主就天天找他，找的他没办法闭关也闭不下去了。还有的人发愿我要带众生受苦，所有得癌症的病人我都承担这一来真的过段时间痛苦不已别说所有的癌症病人，就一个癌症病人的痛苦加在他身都受不了，他就给我打电话，哎呀，我的发愿能不能修改呀，我实在受不了。是吧，这就像圆照大师刚才我要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做大导师，但是一病来了知道志愿虽能宏大，能力做不到所以这一定要发这个实事求是的愿实际上我们就踏踏实实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得无生法忍了，你就有力量了，这时候你就不会在蛋壳里面了。曾经有位法师讲座时云， 一念忏悔能灭无量劫来恒河沙罪，如此而言这因果作何解释？这个对于因果和忏悔的关系问题它有更深的道理的。包括自称念佛一生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一念忏悔，如果自称忏悔的心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实相忏悔，他灭罪的功德确实很大。因果是在缘起法当中去谈的因果不虚我们要深信因果，但是在实相层面这些行为的因果也是虚幻的，也是如梦如幻的为什么能消无量劫恒沙之罪？你恒河沙的罪是你虚妄的心造出来的，所以这个罪孽实际上本质上也是虚妄的，但是你一念真诚的忏悔或者一念真诚的念佛是把实相的功德显发出来，所以就常常比喻千年暗时一灯点亮，这是真实和虚幻的一种本质上的差异所以你不能说我恒河沙劫这么大的罪你一念怎么能忏掉呢？那就等于说我这个黑暗已经维持了一年一千年是一万年，你怎么你灯一来我就能走呢，我就能消失呢？那它就是能消失了这些道理，当然我们在实相层面谈是无因无果的重罪如霜露，慧智能照灭那个白霜千年的白霜但太阳光出来全都没有了，它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对这些圆顿的道理以后慢慢子去谈，但我们这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有时候谈空谈多了他会害怕，甚至他会薄误因果，那也不行但是也不能执着因果的这种客体性而不承认实相的那种真实的功德这两者可能都要理和事都要圆融，性和相都要辩证去谈就比较完整一点待一位师兄问，我每天读地藏经一部，心经及大悲咒21遍，最近还得了脑梗住院，无法前来听法师讲法，甚是遗憾，请开示。我今年已近70岁了到了70岁的时候伤于已晚来日无多，尤其是得了脑梗，更要把念佛求生净土的心愿很强的提起来在这个时候不要搞得太多还是专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一心一意求往生为最佳的选择。你真的佛号念好了孽障渐渐消除了身体健康，心理的安泰也自然就会有好转读地藏经也不是不好但一定要注意关键时刻呀还是提起佛号前些年呢我在秦皇岛就有一个居士，他听说念地藏经的功德很大，于是他的父亲病危住院的时候他发愿念100部地藏经来回向给父亲。你说父亲都是临垂危之际他咣当咣当念地藏经，说念到90多部的时候父亲断气了这个好像感觉还不是太好这个就是有点对地藏经的执着，这个时候你就要专门念佛号了 啊，你这个发心，你一天念一部还好，他要念100部，你说心都放在我怎么完成这个指标上去了？还是说依法具足一切法，依据名号具足着地藏经的功德，具足着心经的功德，具足着大悲咒的功德，越单一越好啊。所以这里啊，你让这个70岁的老居士一心一意专持名号为好啊。我学佛一年，跟着我们的师父和师兄行过脚，走过波州，念佛拜佛拜经，师父在的时候很精进，可是师父不在的时候却妄想纷飞，时常在佛法和世间法两种性格中纠结着，请慈悲开示我如何才能一心修持佛法，不受外缘影响。我们每一个佛诞日都去放生，可是每次都是在固定同一个地方放生，因为上海的河流太少，请问这样如法吗？放生的钱都是我们共修道场的一个老居士来收取，大家都是随缘出，请问这样是否叫化缘放生？学佛当然善知识是很重要啊，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信，也能在修行方给我们一些指导啊，以先觉觉后觉。但是也不能完全去靠外面的师父了，还要慢慢的建立自己的一种自觉自主的修行系统。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了，尤其是净土法门，你产生信心之后你就好好念佛，安立在佛号当中，你就找到一个大师父了，阿弥陀佛大导师啊，阿弥陀佛大本尊啊，你念念佛号都在跟阿弥陀佛互动沟通，阿弥陀佛就在加批我们，就在启示我们就在给我们以引导所以这个妄想纷飞，你也不要以为师父不在的时候妄想纷飞，师父在的时候你也会妄想纷飞妄想纷飞是业力凡夫的普遍的情态所以你不要怕妄想纷飞，你主要是专注你的佛号，妄想纷飞里面这句名号还在里面没有被打湿，这就是在用功夫念佛的力量增上，妄想纷飞就会减少很多所以你怎么去修行呢？你先给自己一个定课每天至少10000声佛号，不少10000声，然后20000、30000，随着你工作的忙闲程度来定应该有一个定课和晚早上一个定课，晚上一个定课，把你一天的时间给它组织起来，有序化定课和散课相结合，你这个对这种生疏的佛号慢慢变成熟悉变得举心动念都是这句佛号，那你就自然回到我们的自信里面。修佛法是修念头，是修自己的心，而不要在外面去找更多的依托之所以放生呢这就是主要培养自己的一个慈悲心不一定说放多少作为指标来衡量通过放生也引导大家对这个众生平等这样的慈悲心的观念可能更重要那么放生的钱也是大家自愿的行为，你不要去勉强去化缘不是化缘，而是自己有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共同聚点这个收点钱共同去放参皈依念念佛号这样 这个不一定要在固定的日子同一个地方放啊，随份随地啊去放，放生要有智慧啊，不要你太固定了时间和地点，说不准人家知道你要放生，故意去打捞很多的啊海陆空众生等你来放生啊，知道同一个地方你放呢，他又把它再打捞上来，等下次再卖给你啊，那不是循环往复，这就缺乏智慧啊。五戒犯了三戒，失去戒体了吗？该怎么办？明知这样做是犯戒，但还是做了，是业障太深还是着魔了？哎呀，那真是也是业障重，也是魔障重啊！你这个五戒，别说犯了三戒，就是犯了一戒都失去戒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呢、啊。杀盗淫妄啊，这个是性戒性罪啊，这个五戒戒体啊，只要犯了其中一戒都是失去的，就叫断头罪，不通忏悔啊，头砍下来了，你想把这个头再捡起来安在头上行吗？能活过呢吗？啊，断头罪就比喻你犯了四根本戒就完了，就下地狱了，他是这么严峻的啊。所以为什么要发誓宁可守戒而死，不可破戒而生？现在我们烦恼重，为了守住这个四根本戒，我们要把生命作为赌注啊。如果烦恼重都不能啊，马上要破戒，干脆那随身都带一把刀叫戒刀，干脆把自己自杀掉，也不能去犯戒。你自杀只是杀了这一次的涅槃的生命，如果你破了根本戒，那是法身慧命永劫的沉沦了、啊。你说这里面这个加减乘除，你是怎么去算这个账啊？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都有一个沙弥，他去化缘啊，结果那个主人家有个漂亮的少女，一定要逼他跟他，那个沙弥长得很清秀嘛，逼他跟他这个淫欲啊。那这个沙弥看着这个情形实在是摆脱不了，就说那你这个给我这个送点金啊，我就这个答应你的要求。结果在一间房间里面，这个沙弥就自杀了啊，那得到国王的赞叹了。所以这个如果说有哪条戒你受不了，你可以选择去受其中的四条戒、三条戒乃至一份戒，但是你受了一定要去把它受持好。如果万一这个觉得马上这个实在是不行的话，你也可以舍戒啊，舍戒当然你有还是有性罪，但是至少犯戒的过失没有了啊，这都要有智慧来做。那实在来说，这个五戒并不是不能持的啊，比如说不杀生戒，你不杀人还做不到吗？啊，不偷盗戒啊，可能比较微细，但是主要复念自己不要有盗心啊。不邪淫戒，可能现在有的人业障重，可能受不了啊，但是你还是要想象这个邪淫的在修道方面的罪过是很大的。不妄语戒，你主要是不要说自己正道圣果，不要这个欺骗别人说自己又有神通呢，又开悟的这些什么啊。如果平时讲假话说点假话呢，也是可以忏悔的啊。这四条戒实际上稍有因果的观念都是可以受持的，你说受持的彻底清净可能很难，但是出持这五条戒在身口方面去做还是做得到的啊。 如果你这个你一下子犯了三条戒，这就说明你持戒意识开始就没有建立起来，你因果的观念上不来，你畏惧感没有，才会放纵自己的那种本能的那种邪恶的冲动啊。所以啊，虽然讲得很严峻，但阿弥陀佛很慈悲啊。在通途教理当中，对这个犯根本戒的没有一点出路了，那死路一条了，就现在叫死定了啊，没办法啊。净土法门还开了一线生路啊，下品众生里面就是对破戒的众生，你只要忏悔啊，惭愧，自心念佛，阿弥陀佛也慈悲不舍这样的破戒的众生啊，但是不能存侥幸之心，这是表达阿弥陀佛彻底的大慈悲心。你不能一看这个经文，哦，那我就可以破戒了。这就像你忤逆十恶的罪人，你临命终时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你不能一看这个，哦，那没关系，我杀父杀母啊也没关系啊，不是这样理解的啊。还是一个净土行人，从根本意义上要正面奉行净业三福。净业三福第二福就是谈持戒问题，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你能受持清净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和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你乃至一日一夜的受戒，你把这个受戒的功德啊，持戒功德回向，都能得到中品终身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持戒功德啊是甚大啊，破戒的罪过也是等比例的大啊，大家一定要提高持戒意识。好，南无阿弥陀佛。